列策骑士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诗篇的讨论。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讲到从诗篇的里面看到神的属性，神是创造主，神是君王，他是审判官，他是得胜的战士，也是牧者。我们也讨论过在诗篇里面的神的律法师，在诗篇第一篇、十二篇、十九篇、119篇都强调神的律法是圣民生活的准则，借着神的律法来教导百姓，使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并且讨论诗篇中圣民他的身份和地位，诗篇许多的篇幅都透露出神的圣民的身份和地位是蒙福的，是崇高的。那圣民他们在诗篇里面向神发出了许多信心的呼声，是对神的一种爱心的反应。圣民的生活，他们的特征在诗篇里面也有许多的表达，最重要的他们有认罪、感恩、信靠和赞美。从认罪方面，诗篇里面有训悔诗，很明白的表示出选民承认在母腹里就有了罪性。诗篇51篇第五节记载，另外为罪懊悔在诗篇的32篇1到5节有很清楚的明白的告诉，神也必按他丰盛的慈爱来施于赦罪之恩。第二，感恩，为了赦罪，为了生活，为了保守，为了神听祷告而感恩，这是圣民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有许多首的感恩诗，就像诗篇56篇、103篇、104篇、105篇，都显出了圣民对神的心意。第三是信靠，信靠就是神的百姓对神信心和顺服的表现，他们借着信靠神能够产出一些信心的凯歌，向神祷告祈求也是圣民向神表示信靠的一个特色。所以在诗篇里面充满许多向神祷告求愿的经文。第四是赞美，赞美在哈利斯，也就是诗篇36、33、105、113、117、135都有许多的举例，这些赞美是由认罪、信靠、感恩而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属神生命最高的表示和爱神的心所发出来的。诗篇除了有讲到圣民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生活以外，诗篇还有最重要的有一些称作弥赛亚诗，在诗篇里面就能够看到预言耶稣的诞生、他的十架、他的升天和他的再来，这完整的基督论。在诗篇里面著名的弥赛亚诗有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神将列国给予弥赛亚为基业，也是弥赛亚国度建立之时，打碎列国之时。诗篇第八篇说，人虽然尊贵无比，连海陆空都听命于他，但是根据希伯来书2章6节到8节，人失败了，万物不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第一个亚当的失败要在第二个亚当的身上才能得胜。在诗篇第16篇，作者大卫认为在死亡来临以前，神一定不会放弃他，置之不理，也不会使他在阴间朽坏，也就是会让他复活。大卫早就已经作骨，他的骸骨在地里也早已朽坏，所以这一段不是指大卫， 而是大卫的预言，神将有另一个更大的大卫使他复活，以证实神的全能。诗篇第二十二篇，这一篇诗虽然是大卫所作的，但是很多地方并不合大卫的经历，在作者他描写许多的经历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就如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在十字架周围的人所作所为的，也像诗篇二十二篇第七到八节所描绘的，兵丁分了耶稣的衣裳，也是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所说的。在诗篇四十五篇，这首君王的婚宴诗在希伯来书一章八节到九节用在耶稣的身上。这一篇是诗篇里面最强调弥赛亚是王的经文，因为全部的诗歌都颂赞一位君王，就是指着神的弥赛亚。因为诗篇四十五篇十六节里面只能够在弥赛亚的身上所应验。诗篇六十九篇在新约里面至少有四处的经文都引用这篇的诗篇，都用在耶稣的身上。第一，也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赶逐贩卖牲畜的人后，门徒就想起诗篇六十九篇六节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第二，十字架的前夕，耶稣与门徒一同的谈话，并且引了诗篇六十九篇四节在自己的身上，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第三，在十字架上，兵丁拿苦胆和醋给耶稣喝，这是应验了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第四，保罗也用六十九篇第九节用在耶稣的身上，记载在罗马书十五章三节。此外，在诗篇的七十二篇、八十九篇、一百一十篇、一百一十八篇都是记载预言弥赛亚的诗篇。最后，在诗篇里面，我们来谈一下咒诅诗。诗篇里面常常透露一个让人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少的诗人因为外面的敌人给他们很多的欺负、痛苦、欺压，甚至于杀戮，于是他们就向神发出了咒诅敌人的祷告。这一类的诗歌都称作咒诅诗。从一个角度来看，不少的诗人他们向神发出一个默然的等候、默然接受、默然忍耐的心，但是从另一方面却是向敌人来滥施一些咒诅之言。这些似乎和圣经的伦理不能够相和谐，但是学者们对这个咒诅诗的态度有以下列的原则做解释。第一，是有关于神的公义。咒诅诗的作者在写下咒诅仇敌之话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发泄一些诗人性的愤怒，而是在他们咒诅的背后表示他们对神一定要惩罚那些与神为敌者的信靠。所以他们在表达他们咒诅的怒气的时候，是关乎到神的公义的问题。他们没有自己去采取行动去惩罚仇敌，而是求神来彰显他的公义。第二，有关神的主权。咒诅诗不但不是一些私人恩怨的发泄，反而是神的主权。因为神知道这些仇敌像他的百姓这么的嚣张，去欺负他的百姓，如果神不理会这些人的罪孽，那神的百姓对神的信靠就会失掉对神的信心。第三，有关新约的咒诅的精神。咒诅诗的精神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是存在的，就如启示录六章十节记载，当灾难时期的时候，殉道的信徒迫切地求神为他们伸冤，而且也为神替他们伸冤而发出了颂赞。耶稣的教训也指出，神是为选民伸冤的神，路加十八章七节，他自己也曾发出 将近咒诅的话，就由他宣告哥拉凡和伯塞大的祸灾，对虚假的传道人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有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保罗也用诗篇69篇22、23用在选民的身上，记载在罗马书11章9到10节。彼得也用诗篇69篇25节和诗篇109篇第8节咒诅诗的字句用在犹大的身上。第四，有关世界的罪恶。咒诅诗引导人转向一个很残酷的世界，而残酷的来源就是人的罪和操纵人犯罪之灵界的能力。所以咒诅诗其实是指的背后所有的罪行，也就是向一切的罪行施行审判。从诗篇里面，我们学习向神的赞美和敬拜，让我们有属天能力的智慧，能够敬拜神。从诗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与神有密切的交通，用祷告、倾吐、歌唱、默想来寻求在它里面的安息和赞美，从我们的灵里面来经历，来唱出新歌。那诗篇我们应当怎么来学习呢？我们第一要朗诵，我们要默想，由朗诵转为默想，体会神的同在，而且背诵记忆里面的经文，在我们成根，在我们灵修的时候都能够帮助我们。并且我们要精读，要思考，我们一卷一卷的分题来研究，在恩典和知识里面来长进。第三，要深读，要聆听，蒙光照，得到指引，使我们的信心有更多的顺服。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讲下一卷书《箴言书》。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箴言一共有31章，箴言的作者主要是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和平之君，记载在历代志上22章第8节。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指出一切智慧的源头都在乎认识耶和华，离开了他，一切的思想和生活都成为欲望。所以借着这本书可以使读者知道真实的道理，以及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用箴言这种方式来教导训诲人，是古时候的一种教学的方法。在古时候，史官他也是在皇帝的面前常常的早晚诵读箴言，使皇帝可以谨慎戒惧，治国有规。箴言这个字，它的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比喻的意思，就是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事例来表达真理，表达智慧。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统治的意思，就是表示这个教训的权威性。因为世界上伦理的教条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也没有这样的权威。而箴言呢，实在是人生最有权威的格言。这个格言包括了心灵方面、道德方面、理智方面，在生活上都有许多的指导。也就是说，是智慧人的生活方式应当以敬畏神为开始、为历程以及依归。箴言是旧约书卷里面最实际的一卷书，因为它教导了人日常生活中的各层面。所罗门和其他的作者用最简洁 有力的叙述和格言和故事的方式列出了900句的箴言，这些都是有启发性的训诲。它虽然简短，但是呢，却表达了古时候犹太人圣贤立身处世的智慧，如对家庭、对事业、对礼节、对修身等等。书里面也强调了关于谦卑、忍耐、尊重穷人、对朋友忠诚等的美德。这些格言都不是理论，而是很实际的，很容易来记忆。它的真理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读一句箴言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的应用却是一生的事情。这本书的作者，箴言大部分都是所罗门所记下他老师所教导的格言，以及他自己因着灵感所有而写成的其他的格言的收集在一起的锦集。这本书还有一些的作者是称为一组的智慧人，古受东方的哲士，就如犹太人的先知和祭司，他们的职务就是为君王来咨询以及教导民众。在书里面还有第三的作者，就是称作雅基的儿子雅古尔，雅古尔的意思就是收集的意思。第四，这本书最后的作者在31章第1节为利木伊勒王。有人认为利木伊勒王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他的名字又叫做耶迪迪亚，就是神所爱的意思。这本书他是如何的编撰起来的呢？所罗门他在位的时候是在主前970年到930年，他是千古难寻的大智慧家，他的智慧不是从俗世的头脑来的，而是出于敬畏神。他的子民和他的臣仆也都从他口里面学到许多智慧的话语。这本书正是他规劝世人的箴言集。所罗门曾经写了箴言3000句，这本书大概有900句，是经过一些编撰的产品。所以这本书不只是一位作者，这本书是以所罗门的箴言为主，然后加上其他智慧人的言语，以及雅古尔及利木伊勒他们各写了一篇加在一起。所罗门也从他自己3000首箴言里面挑选最好的来把它编排妥善教导后人。在多年以后，经过犹大王西西家的文士从王宫的书库里面收集材料，把它加添成为箴言书。箴言书的内容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段就是箴言书第1章的上半段，是所罗门箴言的序言。第二大段是从1章下一直到第29章，就是箴言的内容。第三大段是从30章到31章，是有2个副言。在箴言第1章下半章到29章内容里面又分成4集，第一集有15篇的训诲，第二集有各类的训诲，第三集有6篇的训诲，第四集也有各类的训诲。在副言里面有雅古尔之言，有利木伊勒王之言。下面我们就来把这个内容来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在箴言的第1集里面，也就是从第1章的第8节一直到9章的18节，这里面有5篇的训诲，都是讲到圣洁的生活以及圣洁生活要在各方面的彰显。在这一集里面特别的指出智慧的真善美，而且智慧他大声的疾呼，要敬畏的人都需要在行为上圣洁，在灵性上圣洁，在信仰上圣洁。第二集的箴言是记载在第10章一直到22章的16节，这里面分成所罗门劝诫世人以及他早年受教的箴言，一共有375句。 在这一段的训诲里面，主要是劝人修德行善，爱好和平。在所罗门劝诫世人的方面，所罗门按照他日常生活的观察而分析一个有智慧和一个欲望的人生，也就是说是一个有神就是有智慧，而无神就是一个没有智慧欲望的人生。一个有神的人都应当以至爱至洁来彰显他对神的信仰。在他早年受教里面的记载里面，他记载了他老师对他的一些的教导。根据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老师称学生为儿子。在历代志上27章32节记载，也歇做王仲子的师父，可能也歇也是所罗门的老师。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好像父子的关系，所以所罗门把他老师给他的教导的一些的笔记都把它记载下来。在这里面记载了老师用他最诚恳的劝诫教导他如何的行事为人。在第三段的内容里面，是从第22章17节到24章34节，这里面是接着上一段有6篇的训诲诗。在这6篇的训诲诗里面，都是讲到生活行为的节制，这里面包括了实际生活的提醒，也分成关于个人方面的修养，还有对待别人方面，尤其是做一个王做一个审判官的表现。从两方面都有消极的要避免和积极的要追求两个角度来规劝。第四集是从第25章一直到29章，这是所罗门的箴言，其中有智慧和愚昧的对比，其中特别注重一个做王所要判断方面的箴言。在复言方面，就是30到31章，一个是雅古尔所写的，在30章，雅古尔的意思就是收集的意思。这一段可能是当时人收集所流行的箴言，把它加上收集箴言来做一个题目。这一段里面谈到4件事，第一个是对神，在30章1到6节，第二是对自己，在7到9节，第三是对人，是10到23节，第四是对物，在24节到31节。箴言最后一集是利木伊勒王之言，利木伊勒乃是奉献的意思，所以有人认为他就是所罗门王。这一章分成2大段，一个是良母之言，是从31章1到9节，是一个做母亲的肺腑之言，他劝诫他的儿子不要淫乱，不要醉酒。第二段是贤妻之德，是31章10节到31节，凡是敬畏神的妇女，在品格在品性方面都是要得神和人的喜悦。箴言和诗篇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诗篇是注重灵交，箴言是注重社交。诗篇是信徒对神，箴言是信徒对人。诗篇是讲信心讲生命，箴言是讲行为讲生活。诗篇是讲崇拜，箴言是讲行事。诗篇是说生命之道，箴言是处世之道。这本书它的内容也可以分成3大点，第一就是个人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个人要远离恶事，对财富的态度是知足，待人接物要心存谦卑，言语要谨慎。第二，家庭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做妻子的不要以美貌为重，做丈夫的必须要爱他幼年的妻子，做儿女的要听命，做父母的要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之道，到老也不偏离。做老年人的要在公义上行道，做仆人的要办事殷勤，敬奉主人。第三，社会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要待邻舍存怜悯的心，不滥交朋友，自取败坏，对人不可以搬弄是非， 不可以挑拨，要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有行善的力量，绝对不推辞，对那应得的人要施行，对君王执政的要劝告他们一心在神的手中。神给选民了三个特别的中保，第一个是祭司，祭司是传讲律法；第二个是先知，先知是传讲预言；第三个是智慧人，智慧人是设摩列的专业人士。设摩列的意思也就是忠告的意思，所以智慧人是神所兴起的一些特级的仆人，他们来教导神的选民如何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箴言是一本很实用的智慧书，里面所讨论的主题大多都是与圣民实际的生活有关。因为神的百姓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应该有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呢，就是根据神律法的标准而立的。所以箴言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圣民的生活守则，这个生活守则就是以敬畏神为重。如果他们以敬畏神做他们生活行为的绝对的楷模，他们就是神所认定的智慧人。箴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读了以后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所写的，也借着这个能够激发读者对神的信心，不要忽略生活上应当注重的生活小节，这些小节都要符合神律法的精神。正如箴言22:19所记的，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我们箴言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继续来讨论箴言。愿神祝福你，保守你。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